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托儿界来年二月起推全国幼教职员登记册。美国加州选民将会喺11月决定系咪批准重划国会选区地图。中国青海省大桥施工绳索断裂，多人死亡。今天是8月22号星期五，以下由林晓晴为大家带来晚上的重点新闻简报。联邦州和领地的教育部长和厅长在今日在雪梨开会，同意对托儿和早教行业进行一系列的安全改革，包括将会在明年2月起强制推行全国幼教职员登记册。相关立法修改需要经维州议会审议，并由澳洲儿童教育与照顾质素管理局提供意见，管理局负责全国幼儿教育品质框架。另外，联邦政府将会拨款1.89亿元，由10月或者11月开始在大约300间作为试点的中小型托儿机构安装闭路电视。全国儿童事务专员霍兰德斯对于各州政府就托儿系统的安全展开会议表示赞许，认为这个是展现了联邦领导的重要性。他表示各州和领地之间的协调非常重要，并且对大部分的改革措施表示欢迎。乌克兰驻澳洲大使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的这一场战争结果对于澳洲的安全同样有重大影响。米罗什尼琴科表示，自3年多前俄罗斯发动全面入侵以来，战争对于乌克兰以及旅居海外的乌克兰人，包括在澳洲的乌克兰人，都造成毁灭性的冲击。今个星期日是乌克兰独立日，他说欧洲和亚太地区未来的和平和稳定不单止是他本人关注的焦点，都是各地的乌克兰人关心的问题。澳洲是对乌克兰防卫提供最大支援的非北约国家之一，并且已经表明未来是不排除派遣维和部队的可能性。跟着一些国际消息，美国国会选区地图之争出现新一轮的变化，加州选民将会在11月决定是否批准新的选区划分方案。这一份重新绘制的地图目的是要在明年的中期选举之前，被共和党从德州多拿下5个联邦众议员的议席。加州州长纽森主导今次最新的选区划分行动，引发了外界对于美国民主的状况进一步的忧虑。纽森表示这个是合理的反击，并且已经尽可能以最民主的方式进行。哥伦比亚当局表示，哥伦比亚发生2宗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当局归咎于前哥伦比亚革命军游击队的不同异议派系。其中一宗袭击发生在亚马尔菲市镇，一架警用直升机执行古柯叶作物铲除行动的时候被击落，导致12名警员丧生。另一宗袭击就发生在卡利市，一架装满炸药的车辆在一所军事航空学校附近引爆，造成6人死亡，70人受伤。哥伦比亚总统菲卓将袭击归咎于前哥伦比亚革命军的分裂派系。他表示，在卡利市的袭击目标是手无寸铁的市民。SBS 电台新闻报道，跟住系一则本地嘅消息。新州警方同埋政界人士欢送警务处长韦伯，佢系第一位领导新州警队嘅女性。欢送仪式喺高尔本警察学校举行，韦伯将会喺9月30号正式退休。新州州长柯文斯特别赞扬韦伯处长喺留任警员方面嘅表现。自6月以嚟，韦伯一直担任新州预防家暴事务厅长哈里森的特别顾问，而现任助理警务处长塞德尔就处理紧处长的职务。睇翻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视察咗华盛顿特区的一个执法部门，向嗰度的联邦执法人员和国民警卫队队员致意，感谢他哋为打击首都犯罪活动而做出的努力。在向首都派遣国民兵并接管当地警察部门之后，特朗普表示他将会在其他地方采取类似的策略来打击犯罪。有关做法遭到抗议和批评，因为官方数据显示，在2023年曾经出现犯罪高峰之后，首都的暴力犯罪已降至30年来的最低水平。司法部展开调查报告，指现在华盛顿人人都很安全，但是特朗普暗示这些数据是被操纵。 跟住一则中国嘅消息，中国青海省有大桥施工绳索断裂，至少六人死亡，九人失踪。事发喺当地时间今日凌晨三点几，当时共有15名工人同埋1名工程项目部负责人在场进行在钢绞线张拉工作。期间大桥断裂，导致108米嘅钢梁骨架垮塌。应急管理部已派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事故救援处置工作，要求找紧核清人员情况，协调调派水域救援力量搜救落水人员，同时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避免类似事故发生。体育消息，澳式足球方面，阿德雷德乌鸦队球员兰金因为在上星期比赛入面对对手作出恐同言论，被禁赛4场。教练尼克斯承认，事件显示球会在文化方面仍有改进空间。兰金作为球会和联盟的明星球员之一，本赛季或者议题前结束，只有在排名第一的乌鸦队在决赛系列赛首战落败的时候，他才有资格参加总决赛。跟住澳洲听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是20度；墨尔本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是16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是26度；帕斯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是21度；阿德雷德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是17度；荷伯特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是15度；坎培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是18度；达尔文达至天晴，最高气温是34度。新闻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